圣经里的山能够带我们去经历由天主的创造到耶稣的救恩，李志源神父带我们到山中探索，体会天主对我们救恩的启示和宝贵的信息，从而巩固我们的信仰。
各位今次以外的听众朋友，又在空气中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一连几集的分享有没有引发大家对行山的冲动呢？如果有的话，就要快快采取行动了，所谓坐言起行啊。在进一步介绍各大名山之前，如果值得介绍一下以色列的地理环境。如果有去过的，大家都有印象知道，以色列位于中东的地区，全国可划分为三个长形的地带。东面的山谷地带由约旦河到死海，中部的是山峦地带，坐落在加利利亚海、撒马尼亚和犹大，而东北部矗立着戈兰高地，也都包括不少著名的沙漠。靠海的一边就是地中海，周边的国家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以色列地域狭长，长度大概470公里，最宽阔的地方大概是135公里，总管面积不是很大，但以色列拥有大陆的各种地域特征，由森林高地到到富饶的绿谷，再到山区沙漠，由沿海平原到半热带约旦河和地球最低点的死海。国家大约一半的面积都是半干旱的土地。我们中国人来讲，靠山食山，靠水食水，以色列人真是靠着这些来到维生。有时见到耶稣借用大自然的环境和人生活所能触及的事物去讲他的比喻，尤其当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在饥渴的时候曾经抱怨天主，上主就吩咐梅瑟杖击磐石，水就由磐石之中流出来，变成靠山有水饮，是不是奇迹呢？大家有没有想下，很多时候我们时都因为我们一些欠缺就怨天尤人，我们不懂得祈求和依靠，只是想下为自己怎样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幸而天主是几咁仁慈，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抱怨而反感，只是尽管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另一个例子就是发生在耶稣召选门徒的时候，当巴多禄和他的同伴整夜在加利利亚海捉鱼，但一无所获。当他们垂头丧气回来的时候，耶稣叫他们再次挖到深处，向船的右边撒网，结果大有所获，捉了好多鱼，网差点破裂，还需要其他的船来到帮他们协助他们，装满了两只船，船都几乎下沉。加利利亚湖鱼产甚丰，但不一定有鱼被你捉到的。但是今次的丰收都是因为听到耶稣的吩咐，所以听从主耶稣的话去做，一定不会失望的。耶稣一生都是游走这些沙漠去宣讲。曾经有一次，一大班人跟着耶稣听耶稣讲道，及至黄昏日落，当时门徒提醒耶稣要他们回去自己地方找食，但耶稣就叫门徒照顾他们，最后就祝福了五饼二鱼，使这班人得到饱足，甚至有剩余。所以看下，耶稣就是能够使我们在生活之中得到富足的一位，我们还依靠谁呢？好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肚饿了，就我们各自回去找食了，我们下次再见，天主保佑。